有声书茶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一次是我们出埃及记查经的第23讲，我们要查考出埃及记35章到39章的一个大段落，题目是执行神的命令。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从执行神的命令这个题目就可以感受到，这整个段落肯定是充满了动感。金华牧师啊，这也难怪嘛，因为在以色列人犯罪惹了神的怒气以后，神给了他们再一次复兴的机会，跟他们更新了神的约，然后神对他子民的计划就恢复了，于是以色列人开始建造神会幕的工作。
是的，这一大段充满行动的经文几乎和25到31章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会是那样的？那当然是因为在神和以色列人更新了他的约以后，那些原本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而耽误的计划也就自然的应该被重新的提出来了。
这样的重复也像神跟以色列人更新他的诫命一样。摩西跟神的百姓在跟神恢复了关系以后，必须要继续的贯彻神在出埃及记25章第9节吩咐摩西的旨意，那就是要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去恢复敬拜的礼仪跟建造会幕。
既然神更新了与以色列民的约，以色列民不但要继续的贯彻神的命令，同时神也要向他们保证自己的信实，不再计较他百姓先前的失败，还要继续的和他们同在。现在我们就从出埃及记35章开始查考这个大段落。35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的主题是重申安息日的命令。
让我来念这三节的经文。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一切的住处生火。
神重申守安息日的命令，这命令早先已经包括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里了。在出埃及记第31章16节，神就已经规定了，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
所以弟兄姐妹，在重新立约的时候，守安息日的命令也必须重新的提出来，保证摩西能够确实的去执行。
至于第三节说的，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这个规定是在旧约其他的地方都找不到的。我们只有在出埃及记第16章23节间接的找到相关的规定，说在安息日前一天，百姓可以把多收集的玛拿事先烹煮了，留到第二天安息日的时候来吃。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原因，所以这个不能生活的规定就这样被保留在安息日的规定里。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保守的犹太人遵守这个规定，在安息日不生火。
对，接着第四节到29节就提到了要求以色列人为建造会幕来奉献。我们先来念第四节到第九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
这段经文说的是神规定为会幕奉献礼物的清单，神容许百姓可以自由地奉献那些礼物。
是啊，弟兄姐妹，神所要的礼物包括了金属，像金银铜跟宝石，还有用手工做的布匹、膏油、香料跟兽皮等等，它们的价值都是特别昂贵的呀。
以色列百姓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从旷野里取得那么不容易取得的东西呢？答案就在出埃及记12章的36节。原来那些东西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叫他们从埃及人手里得来的。
对，除了奉献礼物以外，神也要从他们中间招募能够制造会幕的工人。第10节到19节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桌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
神所招募的自愿工作者不但包括了那些有智慧能为神会幕和会幕里各样的器具做巧工的专家，也包括了所有愿意参与建造的人。
对，那么从20节到29节记载的就是百姓奉献礼物的过程。经文说，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的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以色列人从摩西那里领受了神的话以后，就积极地展开了奉献的行动。他们按照神所要求的清单，自动自发的奉献。 比较富有的官长就奉献贵重的宝石，妇女们就从纺线开始制造那些需要的布匹。
是啊，除此以外，弟兄姐妹，在出埃及记35章的30节到35节，神也点名招来了建造会幕所需要的巧匠。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
神点名招来的能想出奇巧之功的巧匠有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两个人呢，对金属的铸造、宝石的镶嵌、木器的雕刻有独到的技能，而且还会做布料和刺绣的细工。
出埃及记36章第1节到第2节继续说，比撒列和亚伯利亚和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
神早已经为自己预备了一批非常优秀能做各样巧工的工匠，并且赐他们智慧，使他们在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的领导之下去设计和制作圣所里各样的器具。
第3节到第6节，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
以色列百姓持续不断地把制造会幕所需要的各样材料都送了来，当奉献继续不断地送进来的时候，工作的团队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最后他们只好停下工来，去要求摩西向百姓宣布不要再拿礼物来了。
弟兄姐妹，我们从上面已经读到的经文知道三件事。第一，神要百姓用自由跟自动自发的奉献来参与他的计划。第二，他们拿出来奉献的包括财物、恩赐等等，都是神早就为他们预备的。第三，他们奉献的态度是争先恐后的，一直到摩西出来阻止他们继续奉献，他们才停止。
是的，弟兄姐妹，神乐意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来参与神的计划，所以呢，他把财富和才干赏赐给我们。当神的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慷慨积极地去把神所赐的奉献给神，使神的家和神计划的事工 永远不缺乏，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到了没有办法容纳的地步。
是的，因为以色列百姓那么积极的努力，才有下面从第八节到三十八节建造耶和华神会幕的工作毫无耽误的迅速的展开。
不错，八到三十八节的经文是重复出埃及记第二十六章一到三十七节的记载，其中除了一小部分的动词时态和名字有一些不同以外，其余的都是相同的，我们就不多解释。
好，我就把第八节到三十八节分开几段来念。第八节到十九节是造木幔的过程，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副幔子长28肘，宽4肘，都是一样的尺寸。他使这五副幔子幅幅相连，又使那五副幔子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副边上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副边上也照样做，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是两两相对，又做50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他用山羊毛织了11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副幔子长30肘，宽4肘，11副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他把5副幔子连成一副，又把6副幔子连成一副，在这相连的幔子末边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副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做50个铜钩，使罩棚连成一个，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接下去的20到34节是造帐幕壁板的过程。
20节到34节，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长10肘，宽1肘半，每块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帐幕的南面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又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帐幕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做，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2卯。他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5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使板腰间的中栓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用金子将板包裹，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
接着35节到38节是造帐幕里的幕帘。
经文说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为幔子的四根皂荚木做柱子，用金包裹，柱子上有金钩，又为柱子铸了4个带卯的银座，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又为帘子做5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 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有五个带卯的座，是铜的。
以上一大段的记录就永远成为以色列人的重要文献。从37章到38章的第20节是按照逻辑的顺序重新来说明造会幕和制造会幕里外器具的过程。
金华牧师啊，他不像出埃及记前面的篇章把造香坛跟造会幕里里外外的器具的工程放在最后，而是按照顺序先在36章讲帐篷的建造，然后从37章就接着讲放在帐篷里的香坛和其他的器具，等到讲完了会幕里面的设备以后，再从会幕往外一一的讲到会幕外面的设施。
还有呢，在这段经文里制造香的法则也不再是补充的部分了，而是和香坛放在一起讲。这一切都显示了虽然这第二次的记录比以前的简化了许多，可是呢，他却把每一样的细节都很小心的、有系统的重新安排了。
现在我们就来照着经文所铺排的次序，一样一样的来念制造会幕跟会幕外面器具的指示。
第一到第九节是有关制造约柜的规格。我们可以对照出埃及记25章10到22节。
我把这段经文念出来。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里外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又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路伯，那头做1个基路伯，2基路伯连接1块。在施恩座的2头，2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这里说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可是生命记第10章3节说是摩西造的，其实这一点是没有冲突的，因为摩西是领导制作约柜的人。既然比撒列是在摩西的手下工作，也就等于是摩西做的了。我们不也是常常习惯把百姓的成就归功于领导吗？
对。接着下面第10节到16节所记载的是造陈设饼桌子的法则。他用皂荚木做1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肘半，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1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又铸4个金环安在桌子4角的4角上。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他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又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
有关造陈设饼桌子的法则，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25章23到30节。那么接下去17到24节是造灯台的法则，相关对照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25章31节到40节。
17节到24节说，他用金金做1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是连接1块锤出来的。 灯台两旁岔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是接连一块，都是一块晶晶垂出来的。用晶晶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他用晶晶一他连得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然后是照湘潭的法则，从25到28节，可以和出埃及记第30章第1到第5节来做对照。
后来念25节到28节，他用皂荚木做湘潭，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又用晶晶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
接着就是照圣油和圣膏的法则，我们也可以对照出埃及记第30章22节到28节的经文。
这一章只用了一节圣经，就是29节，来简单的记录了造圣油跟圣膏的法则，说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馨香料的净香。
以下我们要读的38章同样的是造会幕和其中有关器具的法则。在这一章里说到四件事，头三件事是造燔祭坛的法则、造铜盆的法则和造会幕周围围墙的材料，最后一件事就是和造会幕有关的一些琐碎的事。
金华牧师啊，从我的观察，38章跟39章是从参与制造者的角度来写的，而出埃及记前面所写的是从神吩咐人的角度来写的。
不错，因为有神的命令在先，就有人的顺服在后，这是很美的见证。我还是会尽量的把先前有关的经文提出来，让有心进一步研究的人来做参考对照。
好，我们就先来念制造燔祭坛的法则，在第一节到第七节。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在坛的四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用皂荚木做杠，用铜包裹，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
有关燔祭坛的法则可以参考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7章1到7节。接下来就是说明造铜盆的法则了，我们也可以对照出埃及记第30章17到18节来理解。
这个法则是这样的，在第8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 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
然后九到二十节就是用来造会幕周围围墙材料的指示。我们可以对照出埃及记第27章9到19节，
经文是这样的：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粘的细麻做围子，宽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围子，宽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西面有围子，宽50肘，围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座10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东面宽50肘，门这边的围子15肘，那边也是一样。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粘的细麻做的，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粘的细麻织的，宽20肘，高5肘，与院子的围子相配。围子的柱子4根，带卯的铜座4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
这一章的最后就是说到造会幕的一些细节了，其中包括造会幕使用的材料数目，一些参与的人和百姓奉献的数目。我们也可以说这一段是记录建造会幕的人力和物力的花费。
这段经文是从21节到31节，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29他连德，并730舍克勒。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德，并1775舍克勒。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舍克勒，就是一比价。用那100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德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德。用那1775舍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70他连德，并2400舍克勒。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
帐幕里所有的物件 都是由亚伦的儿子以他玛负责点数记录的。
嗯，用我们今天的度量衡单位来算的话，为圣所一切的工所奉献的金子大概有一吨，银子有四吨，铜有三吨。
所有的银子都是有很多人奉献的。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可以找到奉献者的总数，很明显的每一个人奉献的数目都是规定的。
嗯，出埃及记30章15节解释了所谓被数的人，就是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按人头出半舍客勒的银子，作为用在会幕的赎罪银，代表每个人生命的赎价。金华牧师啊，难怪这个银子的数目会高出其他金跟铜的数量很多。
民数记第一章也清楚地按照以色列人12个支派列出了20岁以上的总人数，同样是603550人。
好了，弟兄姐妹，这次我们的查经就停在这儿。执行神的命令这个大段还有一小部分，我们就下一次跟第40章的分别会幕为圣这个题目一起来查考。
那么弟兄姐妹，下次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